刚才敬拜的时候，方总唱那个圣善夜，我就跟着唱，跟着唱，最后的，哎，我刚才竟然把声音唱起来了。哎呦，有一次我今年2025年，我的嗓子觉得好像起不来了。哎呀，可能就这首歌，我想可能会就停在2025年了。想不到刚才竟然，上来一次，赵坤对吧？我刚上唱了一次对吧？
对，
就是啊，起来一次了，所以我是抓紧这个机会啊。我那天跟人讲，我说服侍神要抓紧时间的，过了这个机会就没了。想再服侍，没力了。
感谢主啊，其实还可以再继续的，就是只
多。
是你可能那天喉咙不好吧。其实我这次唱的这首赞美诗也是，我本来可能喉咙咳嗽咳的都不行了，后来录影，其实我这首歌练了很久了，然后后来那天录影也还就是唱，那还好阿史弟兄有给我修饰一下，所以就也还 OK。对，的确牧师说的是这样子，趁年轻像很感恩那个凯阿比，你们唱的这个赞美诗，很感动，唱得很好，那很
那，
用心。
你听那首歌了吧？叮叮咚。
对呀，我听了好几遍，我还听他们是怎么配音的，就是一前一后的，就声音很和谐，然后很沉稳，很感恩。对，所以你们年轻人就是呀，我觉得很感恩了，对。回想自己以前浪费好多好多年才对神老实了，才回头，所以虚度了很多年。你们这么年轻就知道要那个，就是服侍神。
也说叮叮咚好听，服侍神要趁年轻了，要。
看凯要不要讲话？凯，
快就出来讲讲话吧，好不好？
阿史，
阿凯在上班，牧师。
还得上班，好，
对，
那实讲吧，
我露个脸吧，
露个脸，
我也在搬砖，对的。
几级砖呢？真是。
哪里需要哪里搬
哪里需要哪里干，我们都是好战士片的。
好的，
年代的不同了，真是。哪里需要哪里。
阿石，你要不要说话呀？你怎么样帮带他们，就是录这个唱诗，就
哦，没有，
是，
但是他们唱得好，感谢主了，就是圣灵的同在，对，感谢主。对，我在今天的那个讲道当中里面，其实我有个得着，就是说，对于我自己来说吧，往往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比较容易看到那个表现跟那个外在的一些东西比较多的是看待这个现象跟表现，但很难是从那个本质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吧，就以致到很多时候往往忧虑啊，那种无论是忧虑也好，恐惧也好，或者是情绪也好，往往就是被那个表面那个现象吧给迷惑了，就没有深入到去看那个本质上面去。对，我今天我因为我一边在做菜，但是一边在听，所以我是很感恩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往往要看待事情的时候，还是要看到本质， 本质里面去，这样子的话，就感谢主吧。对，我说完了，谢谢。
感谢主，呀，的确是这样子。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儿时的主菜，
这个是方中姐昨天传授的那个孤老肉。昨天方中姐传授给我的那个孤老肉，然后这个是我炸的鸡块没炸好，还要再炸一次，做一个酸甜鸡块。啊，这个孤老肉生的。
啊，那个、炸的，嗯，炸的看起来很好吃哎。
阿比刚才在问，他说好香啊，过来尝一下好不好？我说还没熟呢，他说等一下一起吃。
这夏翔在你们家吗？
没有，他下班比较晚，他可能晚一点点过来。
哦，
对，感谢主。
对，艾达在你们家是吧？
艾达没在，艾达在自己家。
哦，今天你们没有在一块。
对。
好，那就点名了，敏娜、海波，你们俩出来，被牧师抓一抓。敏娜，敏娜，乖乖乖，乖宝宝，快出来。也出不来了。还是方总你说吧，那就你来抛个砖引个玉，大家需要一点时间，好不好？
嗯，感谢神呢、啊。嗯，要埋怨那个。昨天第一场主日学，我的分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那讲到摩西，那我今天就讲其他的部分吧，就是，第二大点，第二大点的那个第三小点吧，妄称主的名，那讲到那个，就是牧师讲到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埋怨神的时候，是属神儿女对神的不信，对神的不信。然后讲到那个以色列的官长，他们就是哀求法老已经是不对了，然后他们把就是对准神的信心去对准人嘛，然后再去，质问摩西。那就说，就这一点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吧。就是说，我昨天也分享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嘴巴都讲出埋怨的话，可是自己却竟然一点都无感，不知道自己正在发埋怨。那，所以当我们要说什么的时候，其实第一时间。应该不是，就是并不是说去找人说，而是对神说。那牧师也常常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我们什么都可以跟他讲，什么都可以跟他讲。当我们跟人讲的时候，第一，你可能又要把一件事情从头，就是 描述一遍，那或者是说听的人他其实根本没有准备好要听你讲这些东西，或者他其实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准备好要来消化你所说的，就说我记得昨天主日学的时候，张扬有提到，就是说他面对的一个困难是说自己怎么样的话可以跟神那个，可是当听到有人来描述自己的一些埋怨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作为一个听者会有点困难。我在想到就是说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是自己有经历到的，所以我想也求主帮助我们吧，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可能会发埋怨，当我们遇到有人来对我们来诉说一些埋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如果我们消化不了对方所说的，那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当然，我知道标准答案就是说，那我就为你祷告，就是跟对方讲，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未必准备好要听对方就是讲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求主也帮助我在听到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家人，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那听到的时候自己也不要跟他一起落入他的那个情绪当中，自己能够还是站在属神的眼光来倾听吧。这是我今天分享的，讲完，牧师。
分享埋怨这个东西不容易分享的原因，是因为个个都埋怨，个个都埋怨过，个个可能正在埋怨，个个可能将来很快就要去埋怨，就埋怨几乎是融化在我们血液里的一种常见病毒吧，那但是不容易为人所留意，觉得太正常了，太自然了，就埋怨起来。觉得埋怨是好像是我的权利，与生俱来的血液，但是其实你忘了，不是血液本身，血液是神创造的，埋怨是撒旦加进去。埋怨在本质上是什么呢？埋怨本质上是我们的对神的信心不足，然后我们的贪婪和骄傲呢，就作为佐料，炒成了一盘，其实并不蒙神悦纳的菜肴，不管谁吃起来，都是带着苦毒的味道，吃的满口都是沙子，最后也是，痛苦连连的也是。凡是发过怨言、发生过埋怨的人事情，最后一定是没有平安和喜乐的，但是人有时候无奈，就只有求神去怜悯。如果不谨守，不谨守我们的口，我们很容易落入埋怨。今天的埋怨已经多种方式了，讽刺了，然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道貌岸然了，这种人是很多的。现在，到了末世，这敌基督的方式也是无所不在，钻入教会里边，环绕教会周围，表面上好像还在唱诗赞美神，其实生命里面早就腐烂了。埋怨往往是第一步，这是埋怨的本质。那么埋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王总，为什么会发生埋怨的事情呢？
但你昨天有讲，
记得啊，
你说就是跟神沟通的管道太窄了，我有记笔记。
意思就是属灵上的中风、脑梗、心梗，就发生埋怨了。如果说跟神的沟通的管道是畅通的，埋怨的概率比较少。所以他为什么我一发生的原因就是跟神的关系不近了。跟神的关系比较远了，比较堵塞了，你发现当你埋怨的那一当下，一定是没有赞美主的，一定不是不正在唱诗赞美的， 你一定是跟祷告、祈求、感谢、唱诗、赞美、敬拜没关的时候，他就埋怨了。那得医治之道是什么呢？如何治愈这个埋怨呢？方中，
赞美神。
只要我们开声去赞美神，只要我们用歌声去亲近神，埋怨就会离我们而去。否则呢，我们一旦远离了祷告、祈求、感谢和赞美呀，我们大概率整个人就陷入在埋怨之中，陷入在苦读之中。你也不用问别人，马上照个镜子，你发现满脸是愁容满面，愁锁眉睫啊，哀怨不已。怎么解决呢？怎么办呢？当然你要祷告祈求，但是最直接了当的，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发出赞美，用歌声去赞美他，用乐器去赞美他，用响的拔，用鼓声去赞美他，击鼓扬琴赞美他，尽你所能去赞美他。你看看诗篇，哇，真是，就是大卫讲的这个诗篇，让人好感动的。他怎么胜过他内心深处的那种幽怨呐、那种忧虑啊？他常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他常常对自己的心去说话。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读诗篇就晓得如何胜过忧虑，啊，胜过埋怨。在这里边顺便就讲一讲我们现在孩子们常常出现的忧郁症，什么 ADHD 啊， OCD 啊，什么躺平症啦、那没有理想啦，诸如此类吧，我都把它归为同一类的属灵的病症。怎么胜过它呢？同样的药方，同样的配方，同样的良方，带着全家一起去赞美神，从早上唱到晚上，你看看你们一家会变成什么样。这是个属灵的秘诀呀！我觉得我很感谢神赐给我的有一个不配的一生呢。我不配有耶稣，我不配信耶稣。按照我过去的生活的成长的环境，我连圣经也没有机会去碰到，耶稣是谁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听到。既然神把我拉到挪威去，在挪威在那里信了主，一个自然的环境。第二，我不配有一个师母，有一个贤妻了。第三，我不配有两个好孩子。第四，我不配有教会弟兄姐妹对我的爱。那我其实一个很感恩的呢，方舟，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家算是唱诗赞美从早到晚的一个家庭，我们常常四个人，就是那个时候是师母弹钢琴，两个孩子拉小提琴，我唱诗歌。一般我们差不多每个礼拜吧，至少有几个晚上我们会这样子，就在家里唱诗赞美神呀。那有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唱，我一唱诗歌吧，这个儿子就来纠正我的节拍了。爹爹啊，你不行。我说我怎么不行呢？你节拍不行。我说不是我不行啊，是我的节拍不行。我学节拍就好了吗？你不能说爸爸不行啊，说爸爸不行那还得了呢。然后他就笑呀。所以就让我们的家庭一家人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团队吧。我们用诗歌去赞美他，用祷告去赞美他，用默想去赞美他，用我们每一个呼吸去赞美他。你如果是一个赞美的人，随处随在赞美的人，祷告的人，那埋怨会离你而去。如果你不常常祷告，不常常读经，不常常赞美，那埋怨一定会像那个原始森林那个攀藤啊，就爬进你的家，进入你的窗户，堵住你的门，你连门都出不去，你最后是困死在原始森林里面， 因为植物会把你给吃掉的，那些藤蔓会钻进人类的生活圈子呀。好，还有哪位想分享的？就都没有了吗？还是刚才都没听到？小琪，抓一抓你吧，小琪。打开麦克风啊，要不然听不到你说话呀，小琪。
好的，牧师。
嗯。
我刚刚心里面就有一个直觉，牧师要点我的名。
不点名就不出来，是不是啊？以后不点名要自己出来。
嗯，然后就是，其实那个就是分享那个今天牧师讲到当中第三大点了，然后就是摩西的那个怨言。因为我最近在我的工作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埋怨和苦读刚刚经历过，就是真的是要就是常常的要警醒祷告，然后要堵住一些破口，因为有时候这些试探就是它无孔不入的，无论是可能是你就是身旁听到的一些声音，然后你可能把它听到心里面去，可能就会加剧你对那些就是事情的苦读和埋怨，这样子。就是让我想起就是那个摩西发出的那个埋怨是为什么苦待我，然后刚好呢就是当时我的那个外教搭档，然后他也说了类似的一句话，就在那天的早上，一天的开始，本来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一些就是没有解决好的一些埋怨还有苦读在心里面悄悄的发芽生根，然后呢再加上旁人的上煽风点火，我的外教就说 Why is it so hard to you, Yuki? 然后我就把它听到心里面去了，然后当刚好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些让我觉得就是让我很抓狂的事情，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问句转成 Why is it so hard to me? 然后我也是到处找人去抱怨。对，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是一直的处在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忧虑啊，然后没有平安，其实而且呢我的眼光也没有定睛在神的那里，就是失焦了一下子。然后整个人也是很乱，逻辑很乱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当我决定要把这些事情去翻篇的时候，要把它交在神的那里，就是我要静下心来去祷告，这是一个事情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就是那份的平安，而且我心里面那些很重的拖着我不能前进的那些的包袱，那些很重的东西，它才就是一下子就放下了，而且心里面是畅通的，然后就重新感觉跟神的那个连接又开始回来了，也就是当我去停止抱怨，转向神，向神祷告，然后 也是就尝试去赞美的时候，然后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呢，我在这个工作，我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单位嘛，然后呢，他之前有给我们发新的工服，然后呢，我就有因为这个工服的那个样式、那个颜色，我就一直的在吐槽。然后其实隐隐约约觉得这是一个功课，我的功课。然后呢，其实我后面发现，就是我一直的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埋怨，还甚至也对这个单位产生一些的苦读。但是后面呢，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就是上帝的国度，他不在乎说你吃什么、穿什么。但是呢，眼下就当下，其实我自己又发现，其实自己真的蛮在乎那个工服的那个款式和颜色的，因为它真的有点扎眼。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吧。然后其实我也是经历过几轮的埋怨，然后自我就是自己的向神去，也是在持续的去祷告当中，其实这个过程是有点反复的。然后到最后一次呢，我发现当我有一个就是跟我一个很久没见过的朋友有一个聚会，聊天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但是我发现我把这个机会，居然我翻那些旧账，那些我要在这个工作里面埋怨的东西，包括这个工服的事情，然后我甚至后面发现，等我跟他聊完天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个过程下来，我觉得好像这个对话的质量不是很高，然后呢，感觉好像到最后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以至于我觉得，哎，我本来在这个对话开始前，其实我有向神祷告说，求神带领我们的这个对话，就是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机会或者时间去跟我的这个很久没有跟他聊过天的一个朋友，去跟他传福音也好，或者说就是传递一些从上帝而来的一些平安啊、喜乐啊的一些事情也好，分享一些这样的经历。但是我居然把这个宝贵的时间，我就用来就是去跟他聊这些抱怨的事情。其实过后，我心里面觉得空空的，也觉得也挺可惜。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跟他分享上帝，就是在我生命当中，给我的这些，一些很感恩的事情、平安、快乐的事情、喜乐的事情。就是当时我就是也是还在一个，试探的当中，我也把这个时间用来这样的时候，后面就是这个对话结束之后，到我回家安静下来，我去反思我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就知道，就是，就上帝的心意在哪里了。然后我心里面也对自己说，这个事情该结束了，就是你要停止这样的埋怨了。然后当我决定放下这些埋怨，然后把就是把目光转向神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哎，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了。这个事情本来这个事情就是搅扰了我好久，以至于我会觉得说，哎呀，我一开始觉得，哎呀，我穿着这个，我觉得我上班我都不开心了。本来我觉得我上班就好了，就是蛮多事情很累的了。就是我把这个事情看得太大，然后以至于也大过我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就很容易中了魔鬼的撒旦的这些的圈套。然后呢，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亲子运动会的一个活动。然后在那个活动那里呢，其实我也要参与一个就是老师表演的节目啊，然后也是要穿一个让我可能接受不了的颜色的一个衣服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不在乎了。然后我也感恩， 之前在乎的时候，我甚至对这些排练呐，这些东西，我都是很排斥，甚至是，其实你从我脸上，其实我自己能够感受得到，我的脸是摆着一张臭脸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整个，其实我自己整个过程是自己也状态也不好，然后也其实自己不开心。然后我觉得，哎呀，好像也有点。就是别人其实也没有做什么，或者说我的领导也没有说做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摆着一张这样子的埋怨的苦读的脸去对着他们。但是呢，情况的好就是转变，就是在于说，哎，我决定把这个东西不看看清它，就是真正把我的目光放在一个有价值的、永恒意义的一个方向上面的时候，这个衣服。对我来说就没那么重了，然后它就轻了。到了真正那个活动那一天，要穿着去跳舞的时候，哎，我发现我自己也没有说就是各种的觉得，很不自在或很怎么样，我就是觉得说那就来吧，就这样，就是整个人是轻松的，而且当这样的时候，那些埋怨苦的走的时候，那些重生而来的平安喜乐就会重新在我的脸上去显出来，然后整个状态也不一样，而且跟就是跟人的沟通也是畅通了，就是这样子。我就分享一个最近。就是或者说近期吧，就是困扰了我蛮久的一个埋怨和苦读的一些事情，对，就是真的要像牧师后面结语里面对我们的这些的劝勉，就是要去停止埋怨了，就是也求神帮助我能够远离这样的一个。试探还有他一个捆绑吧，就凡事谢恩，口舌恩言。
分享，但是我要
先
指出
说，
一点，就是人是努力停止埋怨的。人呐、啊，人是很奇妙的，就是人是没有能力停止埋怨的，因为埋怨来的时候你出来就出来了，然后脱口而出，想都不用想，啪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埋怨的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力量呢？是情绪力，情绪爆发力。而情绪来的那么顺其自然，说来就来，那么失控，那么不需要去思考，啊，你会发现，常常会有一些人跟你讲，哎呀，我喜欢干什么工作，哎呀，我喜欢干什么事情，因为干这个事情不需要费脑子，有没有？这种人很多吧，在身边你到处可以见到，哎呀，这种活不用费脑子，让我去干个什么餐馆工，让我去干个 Uber。让我去干一个拧螺丝，让我去搬个砖，让我去洗个地，扫个马路都好。为什么？不用费脑子。凡是说这一类话的人呢，比较容易埋怨，比较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说你不用费脑子的时候，就表明你把你思考、反省、祷告和祈求的这个功能废掉了。那什么来爬头呢？情绪爬头，感觉爬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加个引号的那种轻松感爬头。所以那个驱动力不再是你的，不再是你的思考，不再是你的祷告，也不再是你的赞美，也不再是你的感恩。这都需要思考的。你为什么要感恩呢？凭什么感恩呢？对吧？你需要思考的。凡是不愿意思考的人，埋怨来得很自然，啊，比较大概率的会容易中了情绪的圈套，情绪驱动力就很自然把我们的埋怨给带出来，所以要想止住埋怨的话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让自己回转对准神，我们没能力，他有，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妙方，就是去感谢神。就是去赞美神，那就是去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对准神，哎，埋怨就少了。你都不知道埋怨怎么会少的，你不知道的。 上帝把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感谢他，赞美他，相信他，跟随他，其他的交给神。我们一生当中所有的毛病，所有的软弱，我们都没有能力的，除非我们转眼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的埋怨怎么停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会口出恩言的我们也搞不清楚，不知不觉生命就改变了。如果你不去感恩，你不去赞美，不去祷告，我们眼睛看人的时候呢，看的都是不好的东西，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这种原因就一定是自己唱诗赞美唱的不够，祷告的不够啊，我们跟神亲近的不够，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生命的光景。那你想想吧，按照从亚当那里来的老我，谁看谁顺眼呢、啊？谁看谁都不顺眼。你看他生的第一对孩子该隐跟亚伯，两兄弟相互之间不对眼，该隐看着亚伯哪哪不对，对不对？做什么都是错的，杀了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靠自己去停止埋怨，停不下来的，只能靠神，也没有别的妙方，你就转眼仰望神，不住的祷告神，不住的唱诗赞美神。当你的歌声还在你的生命当中流淌的时候，你大致会比较容易远离埋怨，远离苦毒，远离是非。如果你的歌声不在你的身边环绕，那你大概率是一个苦毒的人，埋怨的人，是非的人呀，也是蛮可怜的。你看以色列在旷野当中走，走着走着就发埋怨了，走着走着讲是非了，走着走着就出苦毒了。所以上帝把他们两万三千多人一开个裂，地的裂缝全埋到地里边去。上帝对埋怨很恨恶，很讨厌，很不喜欢。我们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也成为一个埋怨的族类，所以尽可能早的远离埋怨。那我们或许还有一个机会，能够靠主耶稣基督胜过我们心中的苦毒埋怨，否则我们变得可怜一族了，可怜的人。所以埋怨中间不起眼，很小，但它会慢慢这种霉菌呢会发起来的。前段时间我们家铺地板，就铺到洗澡房那边的时候，就闻的味道不对。后来那天是席弟跟庆军他们两个人为主嘛，就把那个边边墙都给拆开了，一拆开一看，哎呦，里面都发霉了。哎呀，真是我们觉得可怕。最早怎么知道呢？最早的猫啊狗啊在师母的门睡觉的门前就喜欢拉个尿，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师母就惹了这猫猫狗狗的气，就是猫狗就在他身边尿尿。后来为了这个缘故，我就把那墙也拆了，里边发霉东西全部给清了它了，下面地板也换了，从这一换下，对面也得换，洗澡房，哎呦，都是霉，这个霉菌出来的人会得病的。所以感谢主，借着圣灵的感动，把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服侍。最辛苦是席弟跟庆军的两个人，然后把那些发霉的东西全部给清理掉了。我想他们现在也成了专家了。地板都是他们俩铺的，现在我们家是木地板，虽然有一些是比较可爱的，会有一些海浪港湾的波波弯弯的波澜，也是很可爱。我经过从我们的睡房进入洗澡房的时候，那个板就弯起来一下，一踩下去又直了。所以每次经过那里，我就让我纪念我的弟兄们曾经在此辛劳过。还有进门口那里也是一块，还有厨房跟客厅的之间的位置也有一块，我都引以为感恩，上帝留给我的这记号，这些印记，知道弟兄姐妹在他的国度里，在他的家里为主摆上的痕迹，我就发出感恩和赞美。神的怜悯， 看啊。谢谢谢谢小琪的分享。那个谁，那个伟珍在不在啊？伟珍出来分享一下。哎呀，真是你的好朋友小琪的分享了，你还敢不分享？快出来！你要不分享，叫你们家蓝猫出来分享，好不好？可以吗？
不是，我已经准备要睡觉，没有开灯。
那你就想睡觉，还是想说两句？
我有认真在听。
那你
我觉得这个就是埋就是木不是那个摩西他埋怨的这里，我觉得就是如果再放远一点看，我觉得也是他不是应该是以色列人埋怨哦。然后但是因为我刚好想到这个摩西一开始也是跟上帝说他拙口笨舌，然后就拒绝说不要不要这种，然后我就想起就是人一开始就是在怎么说呢，就是看他的成长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然后但是你看到后面他就成为一个领导者，那上帝也差派亚伦去帮助他，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可能在一些点上面也不是说是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不是说那种怎么说呢，不是就是有点像摩西那样子说我不行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后面上帝也会借着一些人跟事吧，然后就迫使我成长，然后就突然想到这里吧。所以昨天那个主日学的那里我分享完以后也感谢牧师跟的祷告，然后也指出那个问题的核心，然后就感觉有点释放了。感谢主。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了，就是我埋怨来了，我们勇敢的承认我们是一个曾经发过怨言的人，现在可能还在发，今后可能还会继续发，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就接纳自己，承认自己，然后勇敢的改变自己，但是同时又要知道我们靠自己又改变不了自己，这点很重要，就怕就是哎呀我就停止埋怨吧，我一定做到，我说到做到，我的男子汉大丈夫，我是女子汉大不是女不能子汉了，你们女的叫什么，我们叫男子汉，你们叫大女人啊，赵坤
女汉子
女汉子，哎呦天哪，女汉子，你成女汉子了，天哪真是今天这中国的环境把我们的姐妹们女人们都给逼成女汉子了，个个都能干得不得了呀，都觉得好像靠自己的人的力量是可以改变的，那我们从小到大就听的就是一句话叫做人定胜天，记得吧，战天地学大寨然后改什么改变山河不见面也不是不见面的，反正就是面不见，就是总是在强调人的这个力量。以前有一首什么舞台剧啊歌剧啊什么歌曲，什么叫做站台风，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演的这么个站台风。那个时候在广东海陆丰那里有一个堤坝吧，当兵的跑去用人的身体去挡那个海浪， 结果全被大海当全给卷走了。我事后就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谁会下这样的命令呢？让当兵的用身体手拉着手跑到大海浪那里去挡着海浪，你谁呀你呀？因为他有个观念是人定胜天嘛，想不到天把他给收了。今天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的，对不对？人定胜天，当我们处在一个人定胜天的这种思想脉络当中的时候，那你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愚昧的。为什么？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为什么？其乐无穷，对不对？所以这跟整个思想体系思维模式这里贯穿而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如改变，如果不改变，我们的信主也信的是呀表面上的，我们没有把我们根深蒂固的核心价值观思维模式给改变掉，就我们是不可能有属灵生命真实的成长，我们会按照惯性去成长。牛顿的三大力学定理，那个惯性定理，对吧？啊，按照惯习惯了怎么去做事情。哦，艾达，你终于出来了，一直在等你呢，不知道你在哪里，看着你在黑暗中。
黑暗中驶向光明。
出黑暗进光明。
我刚才就是刚才听小琪分享了，他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抱怨埋怨的原因，以致他失去了一个跟一个朋友去传福音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就说埋怨抱怨太熟悉了，我们这个年龄这么大半生，信主前信主后也好，就说实在有时候嘴里就算不说，心里面也有埋怨，就自己知道，只是嘴上不说而已。这个埋怨在心里面积久了，还会成为苦毒。所以呢，我以前会感觉说，这个埋怨它会吃掉我的喜乐，吞噬掉我的喜乐。但是今天听小琪这么这个分享以后，我就打了个机灵，我就觉得，哎，他还会吞噬掉我们跟人分享福音的一个机会，他还会吃掉我们的时间，哎，这个太可怕了！吃掉我们时间，就是把我们生命给吞噬掉了嘛。
阿门。
就是，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觉得真的要警醒。今天就是讲道里面提到了以色列人开始埋怨了，然后摩西也到法老面前说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话。那其实我就觉得不难想象，等他们出了旷野，就进到旷野的时候，他们的埋怨就一点不奇怪。我就感觉到，就说他们这种把摩西就是围绕在摩西身边的那种要出埃及的愿望，事实上他们是想要脱离这个埃及所受的苦，他们与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为的要敬拜他荣耀他，其实是有距离的。他们是以眼见的，凭眼见，但是神呢却是要他们信他与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但是400多年在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他还记不记得这个约？他们还信这个约吗？我觉得他们出埃及就是因为苦，就是希望离开这个埃及能有好日子过，所以当法老已给他一些更大的苦待他们的时候，不奇怪，这个埋怨又出来了。他们的初衷可能就是一个民族的抗议，一个民族的自叫什么，就独立运动一样的那种初衷。这跟耶稣在耶路撒冷，就是他进 成的时候，人们今天说现在就救我们吧，然后第二天就把他钉上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心情，事实上以色列人走那么多年还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里面，走了那么久还走在这条路上。所以给我的警醒就是，动机我们不去猜测别人的动机，因为这个是神的事，神监察，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省察自己的动机，就是我出埃及我的动机是什么，我是因为我所受的大半生的苦，我希望信主以后我有喜乐吗？还是说我相信神救我，他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第一他给我一个身份，就是称义的身份，但同时他又要塑造我像他的儿子，他又要让我们去分享他的荣耀，但是你能吃这个苦吗？我们好像是得荣耀的事情很欢喜很盼望，但是对于你要经历的熬炼和苦难好像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自己看自己，就我可以自己看自己，不断地去省察自己，明白到得救它其实就一体两面的事情，神要让你进入到他的国里，第二你要像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其实是要被塑造的，所以有这个准备就明白到人生一些不平啊患难啊那都是正常，那都是一把刀在把你身上一些吱吱楞楞那些那呱呱就是那些角零零角角神要把它磨掉的东西，就用这些来把我们雕塑成他喜悦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明白哎呀，神真的很伟大，神真的是很奇妙，就是你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就不要凭眼见，凭信心好了，信他的话，这样子你可以稍稍能够在另外一个角度去面对你遇到的事情，那个感恩它就很自然的出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艾达，艾达的分享非常好，我觉得也看得到艾达平常在信仰上所下的功夫，要花时间祷告、祈求、赞美、敬拜，那所结的果子就是不一样，就会感到有一种沉甸甸的果子的这种感觉。为你感恩。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你也是一个扬长而去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就跑了，然后牧师给你讲什么，你也不理，哗就跑了，也推了个轮椅，记得吧，往图书馆那里走。我现在一直还记得那一次跟你见面，
推着个BB车好不好，牧师？推着个轮椅。
什么？你说什么？
推BB车，不是轮椅。
哦，不是轮椅啊，
是婴儿车。
婴儿车，推着婴儿车。
嗯，
开始就跑了。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血气，都有自己的脾性，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自己的独特。那其实人活到最后一点，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性格，越来越像耶稣的性情，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那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了，活就活这个。要不然人也是蛮可怜的，其实人认真想一想，我们真的没能力的呀，埋怨啦、苦毒啦、怨恨啦，在我们心里边想排不出去，这个毒啊好难排的呀，不吐不快呀，所以靠自己又不行，所以只能靠主，人也是蛮可怜的，也是呀。你回到家啦？
是的，刚回到家了。
感谢主，要为你先生祷告了，继续为他祷告。
嗯，好的，谢谢。
呀，好，米娜，我再叫一叫你，看能不能出来，一直等你呢。米娜，海波，米娜妈妈都出不来是吗？好吧，那没关系。张坤想不想分享？你想不想分享？还没准备好，下一次啊。好，席地 Vicky 想不想分享啊？你们问一问你们。雪松、庆君、李敏，你们想不想分享啊？
牧师，
伟珍说：“
我刚好又就想问一个跟埋怨抱怨有一点点关系的吧，就是假如说你身边的人，我的同事，然后呢，他经常就是埋怨和抱怨。”然后其实我就会无形被他影响，然后导致我就是我明明那一天起来就是我哎就是就充满了能量的那一种，然后我发现跟他讲超过十句，我的能量就被吞噬了，然后我就久而久之我就感觉我就挺抗拒跟他在不想超过十句，我就很反正我就感觉就逃的那一种，然后就是当我们身边有这种人啊，或者是比较负能量的那一些，那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有时候是很无奈的，活在一个大环境中，大家都埋怨呀，大家都在那里说一些负面啊，苦读啊呀，这样的话的时候，你被好像别人抽烟，你吸二手烟，你不得不在那个环境当中，那怎么办呢？当然，第一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想到远离他了，他这是抽烟，我就走开了，去别的环境了。但是刚好那天是老板召开会议，而且还允许他抽烟，哎呀，为了这份工，忍耐吧，戴个防毒面具好像也不太好。戴个口罩吧，好像也奇怪，所以人有的时候真是无奈，要吸二手烟的，呀，所以你也没有一个太大的能力能够抗拒大环境对你的侵扰，人是很无奈的，承认自己的有限，那怎么办呢？呀，所以你要记住一件事，自己圣经里边往往给我们答案的，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但是此时此刻你的心正在受伤害，正在受污染，正在受影响，对不对？正在被覆盖，那你清楚。但是同时你也知道，神关上一个门他会开一个窗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对你的这个逼迫是有限的，开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开完了，好，那赶紧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赶紧出外去找一些与这种环境相反的环境，让自己处在那里。比如说，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了，如果你去我们挪威的话就有了，它就有个自然的天底下最好的空气，呼吸一下最好的空气。那我就打个比方，开个玩笑讲，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一离开那个环境，赶紧去一个自然的环境吸收一些新鲜空气，让你能够自然的呼吸，什么意思呢？赶紧祷告啊！离开以后赶紧祷告，赶紧祷告。祷告就是你吸收一些属灵的新鲜空气的意思。我现在渴了，赶紧喝一口水，道理是一样的。当你去听到这样的埋怨、苦读、是非。抽这个烟的时候， 你也需要一些跟他相反的信息。那这个最好的其实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义务挂虑，不要挂虑，不要担心他给你二手烟，信得过神，凡事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加上赞美，加上默想，加上亲近神，加上传福音，加上去参加聚会，加上你跟属灵的朋友打个电话，跟牧师打个电话，跟弟兄姐妹亲近一下，就是往天国这方面靠一靠，懂我的意思吧？就要换环境，你没办法，遇到这种大环境，你被动的吸二手烟，就离开它了，远离它。
嗯，
那你在乎你的心要多过你外表上的伤害，耳朵受的伤害不要紧，就怕你的心被卷到里边去。他埋怨你也埋怨，怕是这个。所以当你听到这样的话时，你要警醒祷告，记住这个记号，这是一个邪恶的记号，这是一个苦毒的记号，这是一个撒旦的记号，这是一个就是不属上帝的记号，你需要清理它，赶紧来到神那边，跟神祷告，主啊，我刚才听到有人埋怨，主求你医治我，洁净我，帮助我，把这里边的污泥浊水全部清理掉。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安静的机会，让我去有机会，我的大声去赞美主，大声去唱出心中的赞美，这很重要的。我们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个唱诗赞美，唱诗赞美是我们得医治的良方啊。我记得方舟阿姨那个时候，她病也病的也是一塌糊涂，也是很心里边很多的苦毒啊，很多的劳苦愁烦都在她心里边，怎么办呢？哎，那个时候刚好神安排一个组内的教唱歌的老师到他们家教他唱诗歌，他就很认真的学习，学完以后在家里在教会里边开始领诗了。我记得方舟阿姨开始在教会领诗的那一个时候，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他好喜欢赞美神，好喜欢领诗，好喜欢唱诗。你跟小琪，你们两个小丫头都喜欢唱诗，我心里很安慰的呀。只要你是一个仍然还在唱诗敬拜赞美主的，我心里我就不慌，我就不怕，因为你正在赞美主。那我就希望这个赞美主不是单单为了教会的服事，为了在人前的表演 ，no， 是你每天的生命。我再给你讲一次，伟真，记住牧师这句话：你唱诗赞美是抵御你生命当中所有疾病的良方，一号良方，一号良。很多人跟我讲忧郁怎么治，我告诉你，你就唱诗赞美神，你不住的唱诗赞美神，你看看你还忧不忧郁？你不住的感谢神，不住的唱诗赞美神，不住的祷告神，忧郁就跑了。只是他不肯听我的话。我跟教会很多孩子，跟我的朋友他们家的孩子得了忧郁症啊，什么 ADD 啊 ADHD 啊呀 OCD 啊，我跟他们讲，你很简单，祷告祈求感谢唱诗赞美神，你试试唱诗赞美神试一试，不是教会逼的你，勉强你让你参加敬拜赞美，你就在那当个牧道吧，动那个不是唱诗赞美，真的是表演，那在应付牧师呢，应付上帝呢，应付教会呢，应付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要的是什么呢？除了这些以外，你回到家，你就一个人，给自己一天，我就可能不多吧，一天给自己一个小时，别的不干，就是唱诗赞美神。如果你结了婚，两口子太好了，你就两个人就拿着圣诗本唱，跟着 YouTube 一点点唱，一点点的，不难的，跟得上的。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请你相信我，当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赞美主的时候，哇哦，那个属灵的恩惠啊，源源不断的流进你的心里，改变你的生命。你不信，你自己做一个试验，一个礼拜为限，你就唱诗赞美一个礼拜，每天唱，每天唱。你唱这么做之前，你给自己照着镜子拍个照片，你唱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以后你再照照镜子拍个照片看看你，你生命就变了。我告诉你，一个不停不住的唱诗赞美神的人，每天的唱诗赞美神的人，或者是拉个琴啊，吹个箫啊，用乐器啊，鼓声啊，自己的声音唱诗赞美神的人吧，生命就是不一样的，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这一次你知道吧，那个焕辉姐妹在广西照顾妈妈嘛，照顾爸爸，然后有很多的劳苦愁烦呢、啊、缠着她，她哭啊哭啊哭啊，给我电话，然后上帝垂听她的祷告了，她就嚎啕大哭，哭完以后跟我讲，牧师，我两只狗狗大黑就是那个默默，默默要给她改名叫平安，阔阔也要给她改名叫喜乐。我说那他们就名字不见，能不能叫默默平安阔阔喜乐，嗯，好，以后四个名四个字呀，就是人只要你去唱诗赞美神，你不顾一切的去唱诗赞美神，我可以担保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忧郁症也好了，你所有的劳苦愁烦就不见了。为什么？很简单，当你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要用眼泪告诉你一句话，上帝回应你的。我再讲多一句，这句话是个秘方，是个公开的秘方，是个良方。任何人有病，哪怕你得癌症，任何人有任何的劳苦愁烦，任何的你的困难，就是一个良方。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不顾一切的唱诗赞美他，你看看你的生命，你的周围的环境会发生什么事情。哎呀，这也是我生命的经验呢。我多年来，哎，挨打说话，乖宝宝。
牧师，你这样是启发了我耶，就是说如果对方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要是在那里抱怨啊埋怨啊，那我就先听，一边听一边为他祷告，等他稍稍停一停的时候，哎，我就随时手机保存一些赞美诗的歌，然后我就请他来一起唱，或者我唱你听，就给他一些这样的一个陪伴，对不对？如果是对方没有信主的，那你每次就在他抱怨的时候，你就陪他唱赞美诗，这个是第一。如果对方已经信主了，那更好啊，因为你一唱赞美诗，对方就会有感动嘛，就会知道回到神面前来嘛。所以我觉得这没准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好机会呀、啊。
好，
分享完了。
最好的办法，那艾达，我跟你讲，你这个过程要慢慢来，就是他不管做什么，你就在一个不声不响、不知不觉、顺其自然的一个环境，轻轻的哼，你就在一个角落，不打搅别人，轻轻的、不大声唱诗赞美，然后你就专注在那里唱几句诗歌，然后回头用眼睛慢慢的看着他，他也会变，他是怎么？怎么艾达突然间在那角落唱几句诗歌，安安静静的，也不怎么影响我，也不去勉强我，他就唱一首诗歌呢，他脑袋会问的，圣灵会跟他说话的。但是当然我不希望你把唱诗赞美成为一个工具，那希望你成为一个生命，就是用这样的生命去影响生命，那他就有可能被你影响。那不要拿唱诗赞美成为一个工具，我用工具，这个工具的让他信耶稣，用这个工具来影响的，不要，我就是活我自己，我就是我挨打就是一个呀，就是无条件的唱诗赞美神，我慢慢的哼出我的诗歌来，我专注在我的诗歌，我就有那么一分钟两分钟，我就在那安安静静唱诗赞美神，你知道吧？我在挪威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过，我去那个市中心去关心那些吸毒的呀。然后那些无家可归的酗酒的妓女的，在一大早他们聚集在某一些市中心，你现在去还会看得到的。我关心他，怎么关心他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想唱一首诗歌，然后如果想听我唱诗歌的，每人我给5块钱，听我唱5分钟的诗歌。他们听得很高兴啊，用5块钱唱，听一个人唱诗歌，不但自己不花钱，还给我钱。我说但是我一天只有50块钱的这个扣，我给10个人拿个绳子画一个圈，凡是愿意听我唱诗歌的就进来， 进到我这个圈子里面来，然后我就唱诗歌给你听。我会唱好多首挪威的敬拜赞美的歌，你知道这为什么我学这些挪威歌就是这么来的。我学的这些歌，我在奥斯陆、贝尔根、特鲁汉这些城市，我走到哪，我传福音的方法就那么简单，拿一个绳子画一个圈，50块钱，谁想听我唱五分钟诗歌的进来听我唱，唱完就开始跟他说话了。这是我传福音的最早最初步的阶段，就是这个样。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北欧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90年，你想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陆背景的人信耶稣嘛，都是台湾啊、香港啊、澳门啊、马来西亚这个海外的人，华人信的多，大陆背景的比较少，所以我真的传福音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所以华人教会也一开始不接纳我的。我说你不接纳我没关系，但是我还是要传福音啊，我里边有一个烧红的铁棍在我骨头里边的捅来捅去的，我不传福音我就受不了啊。我就跑去跟那些挪威人唱挪威的诗歌，唱着唱着挨打你知道吗，我眼泪就出来了，唱着唱着我圣灵感动我，我一哭，这些酗酒的、吸毒的这些社会边缘人士就过来抱着我跟我一起哭。我唱挪威的诗歌，他们也跟着我一起唱，那图画好美的，我好想有人把它录下来就好，没有人录，我当时也不懂了。但是我今天回想起来，我就自己唱诗歌，唱着唱着我控制不住，我就圣灵感动我就哭了，边唱我就边哭，他们就过来抱着我，你不要哭了，是不是你有什么伤心事，我说没有啊，我就想起我的神，我要赞美他，原来耶稣对你来讲是这么宝贵，我对啊，我就跟他分享我的经历，我说我出了一个车祸，除了左手没断，什么都断光了，如果没有耶稣我活不到今天，我跟你们是同类人的，也是社会的边缘人士啊，我也是一个弱势群体，我跟他们就边哭边唱，跟他们认同，或者就跟他们交朋友，我去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关心这一些人。因为你知道吧，艾达，这些人是耶稣在乎的，这些人是耶稣在乎呀，在世上的有权势的人、有钱财的人不会在乎，但是我回想起耶稣在乎他们，我觉得我也要去在乎他们，关心他们。所以求神带领我们吧，就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敬拜者，一个爱神的人。你的病也好了，埋怨也不见了，没时间了，苦读也不见了，也不会讲是非了，不讲没时间了，忙死了，忙什么？忙的要敬拜神呢、啊，忙的要去做见证啊，忙的要去为主而活呀、啊。艾达，我看到你们家屋顶上安了射灯，是不是？有没有？艾达。来打麦克风打开
啊！我没有开那个麦克风，现在才知道。
我说你的，
我们重新弄了一下，
装了一圈这个麦克那个射灯。你知道我们教会上面也是啊，也
是啊，这么巧。
我们上面全部是射灯啊，我们屋顶上一圈全部是射灯。
我们就是这个位置，就这个工作区。
啊，你不是一圈？
这个工作区，对，不是一圈，我们这边没有，这一边没有。
我们这一圈，我们这一圈，哦，我看到了。
对，它就这里。
嗯，
就这一个角。
我们有两个圈，有一个圈是射灯的圈，还有一个圈呢是挂那个就是幕布的那个一圈一圈圈。我现在因为搬了这个凳子进来以后呢，就我把一部分的幕布给拆了，我准备装回去，我要整理教会，整理的干净以后杂物要丢掉它，然后干干净净整齐以后，我就把幕布重新挂起来。这个幕布这一圈呢，那个铁管官呢是柏林啊，柏林是 装，他怎么装呢？我服了他了。我跟你讲，我这么多人我很少服，在柏林我真服他。他把这个圈圈接好也放在地上，然后用那个滑轮啊，这边拉一拉，哎，噔噔噔，又跑到那边，当拉一拉，四个脚拉拉，我看着这个滑轮噔噔噔的就一起往上走。他不在上面接的，地上接的，接好以后把它滑上去，滑轮。
不是啊，
也是他。
这个以前在欧洲，他们那种灯是很重的，他全部都是用那种滑轮把它从这样拉拉拉把它吊上去的，所以应该说，他是很有经验的。
可能柏林曾经去欧洲留，我专门学那个滑轮，
这是很古老的技术。
柏林，你是不是去欧洲留学学过怎么这个挂滑轮是吧？今天被挨打揭发出来，感谢主了呀！我觉得跟随主的道路是很美的，愿神就继续带领，赐福加力，让我们这些属他的孩子能够为神而活。好，问一下可意，可意你有什么话要说？可意，我看到 Anna 了。雪松也不出来说话，可以啊。
哎，牧师，我现在已经在我这个教会的门口了，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说太久。
好了，不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呀。国内很晚了，我们这边11点，然后方中出来做个结束祷告吧，就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啊，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这一周的两场的敬拜。主，愿你的名得到荣耀，也感谢主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族类，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没有埋怨过，我们也很难再保证说我们不会再埋怨，但是主你却赐给我们从今天的两场学习，从牧师所讲的，其实来对付我们的埋怨，就是让我们能够开口，我们来赞美你，让我们开声来唱出对你的敬拜和感恩。主啊，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生命都是离开了你，我们就是每天劳苦愁烦，愁容满面，但是因为你给了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你为我们预备了那更美的家乡，无论今天我们是在怎样的处境，我们都知道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谢谢主你带领我们的脚步，也感谢主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牧师给我们的教导，还有他自己生命的见证，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